感谢神，我们今天晚上还是继续来查考利未记啊。我们知道利未记一开始从第一章到第七章就记载了五种祭，那么我们今天会来到第三个祭，被称为平安祭。我们一起来读利未记三章啊，你可以看到大屏幕，一起来读利未记三章，我们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十七节。利未记三章一节起，人献供物为平安祭，若是从牛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是母的，必用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他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载于会幕门口。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从平安祭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也要把盖脏的脂油和脏上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肝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亚伦的子孙要把这些烧在坛的燔祭上，就是在火的柴上，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人向耶和华献供物为平安祭，若是从羊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是母的，必用没有残疾的。若献一只羊羔为供物，必在耶和华面前献上，并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载于会幕前。亚伦的子孙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从平安祭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其中的脂油和整肥羊尾巴都要在靠近脊骨处取下，并要把盖脏的脂油和脏上所有的脂油，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并肝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祭司要在坛上焚烧，是献给耶和华为食物的火祭。人的供物若是山羊，必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要按手在山羊头上，载于会幕前。亚伦的子孙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又把盖脏的脂油和脏上所有的脂油，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并肝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献给耶和华为火祭。祭司要在坛上焚烧，作为馨香火祭的食物，脂油都是耶和华的。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脂油和血都不可吃，这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更是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来思想，来明白圣经的话语。愿圣经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利未记被称为祭司的书，那么在利未记的第一部分呢，就记载了五种祭，是上帝的选民就是以色列人要向上帝所献上的。利未记中有四个词非常重要圣洁我们会在利未记当中我们会经常看到这个词，然后会看到献祭献祭是利未记很重要的内容，然后在利未记当中也反复出现流血，或者是说血要洒在这个燔祭坛的这个周围还有 赎罪。那么圣洁呢，在利未记告诉我们，其实 整本圣经中圣洁的意思是指分别为圣啊，是指分别为圣。所以就是我们不要把今天很多啊世界上所说的圣洁啊跟圣经中所说的圣洁混为一谈啊。世界上所说的圣洁，可能很多的时候当人们说这个词的时候都不是很清楚这个词用在这个地方合不合适啊。其实圣这个字是单单是指神的，所以圣洁一定是跟神有联系才被称为圣洁。那么圣洁是分别为圣，上帝把他的选民在万民当中分别出来。所以在利未记，神借着先知给以色列人很多就是利率和典章，包括献祭的各样的规条。所以这一切呢，就是让以色列人与当时的外邦人是完全分别出来，分别为圣，也告诉他们怎样才是一个圣洁的生活啊。这个圣洁是按着神的心意才称为圣洁。那么人只有按着神的心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才有可能去亲近这一位圣洁的神。所以以色列人通过献祭，通过遵行神给他们的各样的律例，也越来越认识这一位圣洁的神，上帝圣洁的属性到底是什么。第二个就是献祭。那么我们在上次我们查经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其实利未记是一个新的开始。对于以色列民来说，在他们堕落犯罪，就是造一个金牛犊去拜偶像啊，然后神管教他们，那么呢最终神还是没有丢弃他们，神继续与以色列人同在也同行。那么呢，但是以色列人呢要开始一个新的啊上帝选民的生活。那么这个新的生活一开始呢上帝让以色列人在他们当中要造会幕，里面有至圣所，那是神的居所，就是以表示神不离弃他的子民，神依然与他的子民同在。虽然以色列人刚刚从可怕的罪当中刚刚犯下可怕的罪，但上帝依然不丢弃以色列人。但以色列人要开始具体的行动是什么？就是开始献祭所以他们按照神的心意来献祭，有五种祭。这跟他们以前拜金牛犊的那种对偶像的敬拜是完全不同的，是完全不同。以色列人他们在堕落犯罪的时候，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造一个偶像，然后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拜这个偶像。但是向上帝献祭完完全全是按神的心意，按神的定规，怎样献，用怎样的祭物献，献的步骤是怎么样然后由谁来宰杀，由谁来把这些祭物放在祭坛上，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所以通过献祭也是让以色列人有一个新的上帝选民的一个生活的一开始，就是通过献祭也表达对神独一真神的敬拜，也预表通过献祭也预表将来那一位真正的赎罪祭，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在旧约，上帝让以色列人所有的献祭，所有的燔祭所有的祭都无法真正洗净人的罪。那么上帝让以色列人一再的献上这些祭是为什么呢？就是让以色列人去思想，去盼望那将来要来的那一位真正的赎罪祭，上帝无罪的羔羊，就是主耶稣基督。然后在利未记还有两个词很重要，就是流血和赎罪其实所有的祭都包含这个含义。当然除了素祭是不流血的，除了素祭不流血，其他的四个祭都是要流血。所以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然后呢也有像燔祭像赎前祭，这些祭都有赎罪的意义。其实所有的祭都有赎罪的意义在里面。所以利未记是个很重要的词，圣洁就是分别为圣，然后献祭向上帝献祭的生活，就上帝选民的生活，然后献祭的意义最重要两个词就是流血罪要得赦免，一定要流血的，一定要有一位是付上赎罪的代价的。 那么在旧约的时候是用以色列人献祭来预表，但是我们知道真正付上这赎罪代价的是上帝的独生爱子，也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他自己付上的代价。好，我们来看利未记三章的经文，就是我们刚刚所读到的，刚刚所读到的就是平安祭。平安祭献首先两种祭物，也可以说是三种祭物这是跟燔祭是不同，燔祭有这个鹌鹑是不是也有鹌鹑，但是平安祭是没有鹌鹑的。然后平安祭就是牛，但是这个牛呢公牛母牛都可以。然后呢羊羊或者是羊羔那也可以是山羊那么一到五节谈到的是献公牛或母牛为平安祭，但是跟燔祭有一点相同，都是无瑕疵的，都是最好的无瑕疵的。用羊羔献祭用山羊献祭，但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反复说就是哪些东西要取下来，就是脂油啊，哪一种要取下来要放到这个燔祭上要烧掉，反复的讲，反复的重复。其实献公牛献牛跟献羊都是一样的，但是同样的经文反复出现，这是什么意义呢？就是反复的提醒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去献祭就是虽然看上去有点重复，比如说献牛为平安祭的时候讲了很多怎样要去脂油，怎样把哪些部分的脂油去掉要烧掉什么，但是献羊羔献羊的时候再一次基本上可以说一字不差的再一次重复，又重复两次。这样祭的目的其实就一再的提醒告诉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来献祭，所以这让我们想起见到会幕也是这样，圣所和至圣所也是这样，反复出现一句话，就是这一切都要按山上的样式，就是在山上上帝启示摩西的样式，一点不能有人的意思掺杂在里面，完完全全按神的心意献祭献平安祭也是一样，但是其他的祭都是这样。我们要知道平安祭呢跟这个素祭是一样的，被称为附带祭，是不能单独献上的，是不可以单独献上，它是要跟燔祭一起献所以就是平安祭献平安祭当中不是把那些脂油取下来嘛，是放到前面是燔祭献上了完全的焚烧，然后把这个脂油就盖在燔祭上面继续烧，所以平安祭不是单独献的，素祭也不是单独献的，素祭也被称为附带祭所以这个让我们可以思想，就是说第一个献上的是燔祭燔祭有赎罪的意义，那么素祭呢，素祭不是流血的祭，素祭我们一想到素祭我们会想到就是那个面里面不可以有蜜，不可以有面酵，然后呢烧的时候呢就是献上的时候呢要有这个馨香之气，所以素祭更多的让我们想到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要除掉各样的罪苦，除掉各样的教，然后我们有馨香之气，有基督馨香之气活出来，所以素祭可以更多的说就是一个真正认罪悔改的人，或者是罪被上帝所赦免，或者被罪被赎的人，他应该有一个生命的见证无罪的无面教的一个生命的见证，不是贪恋这个宴乐不是为了追求宴乐，而是纯洁的细面，然后生命当中呢有这个基督馨香之气流露出来，这是素祭。然后到第三样呢就是平安祭平安祭其实是就是我们知道平安祭那些肉脂油是烧掉，但是肉都是给人吃的就是献祭的人跟他的家人可以吃这个肉，然后肉里面有一部分呢，等我们继续来查考到利未记后面的经文，第七章就讲得更详细，那个有这个举祭和摇祭，也说把这个胸的这一块肉，牛胸啊羊胸这一块肉就是摇一摇这是举起来，然后呢是给这个献祭的人跟他家人是可以享用，包括他的朋友，圣经说所有洁净的人可以起来想，那个腿呢是给亚伦和亚伦的后裔，是给祭司的所以这个平安祭事实上这个是祭生的这个肉是大家一起享用一起吃的，是其实 平安祭是一个很喜乐的一个祭，非常喜乐，就大家在一起可以享用这一切祭物。然后呢，所以有三个部分，平安祭的献上的祭牲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脂油，这是在祭坛上全部烧掉，是献给神的。那么剩下的这一祭物呢，这些肉是给献祭的人和他的家人还有一切洁净的人一起吃，但是不是拿回家吃，只能在会幕里面吃。然后呢还有一部分肉呢是留给祭司的，就是亚伦和他的后裔，他们可以吃，但是你要坐在一起吃。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喜乐非常和谐的一个画面，所以被称为平安祭，其实就是告诉神与人和好了，人与人也有一个和谐，人与神有个和谐的关系，然后在一起享用这个平安祭。事实上也就是上帝跟人一起享用这个平安祭。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可以看到，就是那个脂油甚至被说成是什么呢，说成是神的食物。那十一节，祭司要在坛上焚烧是献给耶和华为食物的火祭，就是献祭当中只要被烧的都被称为火祭。所以这个脂油是献给神的，然后肉是献祭的人和祭司可以吃。这其实这是一个话，就是神跟人一起在这样的一个盛宴当中，神也在这个宴席当中，人也在这个宴席当中，一起来享用这个平安祭。所以但是平安祭你不能单独献，前面一定有什么呢？有燔祭，还会有素祭，所以，其实那个素祭的饼祭司也是吃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真正的在这个宴席上面，不仅有肉，还有饼，这都是一起吃。所以，什么时候才会有真正的平安祭呢？前面一定有燔祭，一定有一个赎罪的祭物被完全焚烧了。然后也有素祭，有一个没有酵没有面酵的，没有油没有没有面酵没有蜜的一个素祭献上。然后才是平安祭，就是神与人预表神与人和好，人与人和好一起享用这样的一个丰盛的宴席。但是不是个人拿回家吃哈，是一起在会幕里面吃，在神的面前吃，与神一起吃。脂油也被称为上帝的食物，神的食物。我们来看平安祭的意义，平安祭的意义平安祭意义第一个就是感恩，在利未记7章15节，为感谢献上平安祭或者献上平安祭牲的肉，要在献的日子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就是为什么献平安祭，第一个就是感谢，感谢神就是神赐给我们这一切的丰富牛啊羊啊，就是我们拿出一个无瑕疵的献给神，这是第一个是感谢第二个就是和好。平安的意思在这个希伯来原文当中呢有和好的意思，就是这是一个和好的祭，其实就是神与人和好，神与人一起享用这个宴席，平安祭的宴席。然后我们刚才说了，平安祭牲有三个部分，油脂是献给神的，也被称为神的食物，然后剩下的肉分成两个部分，就是献祭的人跟他的家人和朋友们一起吃，然后还有祭牲一起吃。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和谐美好的画面。然后也是一起吃，也预表就是团契相交的意思就是选民在一起，就是来享受这个感恩和平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宴席，然后选民一起彼此团契彼此相交也有这样的意思。然后呢是喜乐，平安祭是一切献祭五祭当中最欢喜的最喜乐的也是这是一个很献平安祭的时候，因为大家在一起欢聚我觉得就是像我们教会一搞就啪那个啪那个，其实是很喜乐在一起吃，不是个人拿一块肉回家吃，不是的，是一定要在会幕里面吃。平安祭是非常喜乐。然后我们再看平安祭祭物的一些定规祭物就是牛或者是羊羔或者绵羊山羊都可以，无瑕疵的，油脂必须烧掉刚才说就是不能用 这个斑鸠和雏鸽啊不能用，其实就是最客观的原因就是太小了嘛，你怎么去把那个脂油弄下来烧呢，就是无法按着平安祭的方式去献这么小的祭牲，就是斑鸠和雏鸽啊，所以这个里面没有提到斑鸠和雏鸽。但是呢跟燔祭祭物相似就无瑕疵的，然后脂油必须要烧掉。当然今天我们从今天很多人解释哈，就是这是神的慈爱怜悯，因为油吃多了不好嘛啊，所以但是今天很多人这样去解释啊，但是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上帝不能跟他讲胆固醇呐、啊，不能跟他讲什么什么什么那些指标，不知道啊，没有那个自然科学。但是呢，上帝用这样的献祭的定规，就是祭司也是没有油吃的，啊，所以当然了，这个后人从科学上去解释哈，但是也有人就说这个。很多很多说法就是这个脂油呢在当时的以色列人看的是最好的东西，是献给神。也有人说呢这个脂油也预表就是好像人的罪一定要完全焚烧。当然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看这个脂油是不吃的，是要烧掉的。然后当然我们知道焚烧脂油的时候是有这种香气出来。然后我们刚才看到的是祭物，还然后献祭的人有什么要求呢？第一个就是亲手献，就是一定要亲手献，这跟燔祭也是一样。然后呢，献的时候呢，手按在祭牲头上，其实也预表就是就像燔祭献的时候手按在祭牲头上，就是这个祭牲代替我。那么宰杀呢是在会幕外宰杀，就是一般人们认为还是献祭的人亲手杀。但是后来可能就变成祭司杀，但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很多学者还是认为是献祭的人自己杀。然后享用人就是吃的人，当然我们刚才看反复说不能吃脂油啊，然后当然是不吃血了，血是不可吃，血是要洒掉的，然后只能在会幕里面吃，然后呢只有洁净的人可以享用，这个是在这个利未记七章特别谈到这一点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利未记七章，19节到20节，利未记七章19节到20节，挨了污秽物的肉就不可吃，要用火焚烧。至于平安祭的肉，凡洁净的人都要吃。只是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人若不洁净而吃了，这人必从民间剪除。就是你要吃这个平安祭的肉，你必须是一个洁净的人。当然了，也有人就是站在今天的这个科学卫生的立场上来解释，就是你比如说你是一个有传染病的人，你去吃这个平安祭的肉，你就会传染给很多人，因为这是大家在一起吃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一次性餐具，也没有什么公筷之类的东西就是手抓这样吃。所以如果他们当中有一个不洁净的人，比如说大麻风，或者说他接触过死的动物的肉啊，或者腐败的一些东西啊，他接触过，然后他身上带菌，然后他又去到这样的一个大家欢宴的场合，就是当然会非常不好，所以这样的人一定要隔绝。当然有人是用这种近代科学的方式，其实我们当然这个我相信也是有非常有一定的道理。在当时上帝给以色列人颁布这样诫命的时候，往往强调这是洁净的诫命，洁净的诫命，外邦人没有的，外邦人，但是以色列人这是洁净的诫命。其实这些不仅仅是为了以色列人属灵的益处，分别为圣，也是为他们，当然是为他们，这个身体的益处，生命的益处，就是免于很多很多当时在外邦人因为各种生活的混乱啊、败坏啊，所产生的各种的疾病的灾祸。但是以色列人当中，他们如果守这个洁净的律例，他们可以免了这些灾祸但是呢，当然里面也有属灵的意义了，就是也从属灵来看，也只有洁净的人才可以与选民一起来领受享用这个平安祭。 其实今天的经文呢，就是我们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这些地方。当然了，我们在等一下讨论当中，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从这个平安记当中，也可以来思想，就是我们今天作为新约的基督徒，或者从新约的经文当中，哪些经文让我们思想，哎，跟我们今天所读的利未记三章的经文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啊。然后我们今天什么是我们新约基督徒的平安记？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要过一个献祭的生活，对不对啊？也是过一个献祭的生活。那么当然我们不是去杀牛杀羊了，那我们是怎样来献上我们的平安记啊？所以等一下有两个问题可以大家来分享来讨论一下，就是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向神献上平安记。那平安记第一个意义就是感谢第一个意义就是感谢然后接下来也有就是与神和好，然后人与人和好大家在一起喜乐欢聚这样的一个记。我们今天怎样献，然后我们也可以结合圣经中来看新约当中哪些经文让我们可以更深的能够理解和思想我们刚才所读的旧约利未记三章献平安记的经文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根据我们自己信主之后的经历我们可以分享我们对所谓在基督里的平安的体会或者是理解，或者说我怎样我才真正的经历或者体会到那一段的经历就是一个在基督里的平安在基督里平安其实前提就是人与神和好了才会有在基督里的平安嘛。对，就是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我跟神是和平的我跟神是和好的，就是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如果有的话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如果就是你暂时想不到你可以也可以从圣经当中来看什么叫与基督里的平安，或者是你所看到的一些别人的见证或者身边的人的一些经历都可以来分享今天我觉得经文值得注意的地方刚才我们大致就已经提到了，我们今天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分组来讨论来分享今天大家可以有多一点的时间来分组讨论，当然了不仅仅局限于这两个问题就是也可以围绕我们今天所查考的利未记三章最重要的就是平安记我们来查考这三章的经文，我们所思想所感动所领受的都可以在小组讨论分享当中来分享出来。好，我们现在还是用报数的方式来分组，我们今天就分两组好了就分两组我们从国华弟兄可以来报一二一二依次报数好的，那我们请一组弟兄姊妹可以在前面把那个椅子围一下，可以围成一个圈。那么二组呢，可以在后面把椅子围个圈。这样的话，两个组互相之间就是不会有太多干扰。